当时就在两三年前，我跟公司同事讨论，我说会不会未来有一家特别牛逼的设计公司，实际上是一家游戏公司，就比今天市面上所有的设计公司都更懂得如何去设计未来的产品。因为那会儿还没有，我完全不知道有 Metaverse 或者是很多这种什么元宇宙的概念，我当时就特别隐约的感觉，就一些感受是，比如说我们的客户跟我说，哎，我们想要一个类似游戏机制的这种一个东西嵌在我们这里边，我们甚至有时候它表象性的，它需要一个 avatar， 然后它需要一些动画，它需要非常多的游戏里边的一些元素，然后身份，然后以及一些经济的这种循环奖励机制，甚至包括会员体系的很多设计，我觉得都隐约其实它和游戏有非常大的交集，而且慢慢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些游戏公司的设计师加入进来，然后也越来越觉得他们懂得很多知识跟我们有非常多交集，而且更先进，这是我的一个感觉。所以从这个话题开始就慢慢就开始关注游戏相关的很多设计吧，我觉得非常非常让人着迷。但我仍然不是出这个从游戏这个公司出身的，所以我还是有好多特别多的好奇心和问题吧，就是围绕这个概念。所以当这个 Metaverse 这个概念出来之后，就特别有兴趣，觉得它好像把很多之前你提的问题能够放到一起来去，似乎未来有一个回答，反正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吧。
谢谢关注西远片北，我是 Rocky，
我是 Brad，
我是 Indigo。
我们坐标太平洋西岸偏北一点，不负责任的神聊点产品、投资、教育、社交网络、烦恼后插管。希望我们的隔空探讨对你也有帮助。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找过来的两位嘉宾啊，他们俩是合伙人啊，Jade 应该这边是做这个在国内做 Unreal Engine 培训的，就是他们是做应该非常领先的，做这个 Unreal Engine 的 3D 啊和这样一些教学培训的一家教育公司，然后他们也是 Unreal Engine 在中国区的官方授权的辅导师，然后 Pereal 也是他的合伙人，他们应该一直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所以说对于整个游戏开发还有这个 3D 引擎的使用，以及现在 3D 引擎用在建筑啊、电影啊这个所有的行业里面，他们都会比较了解，就是也是前面 Rocky 讲到的，为什么很多设计公司会来涉及到这样一个领域，好吧？这个Jade 你可以自己来介绍一下，好吧？
OK， 感谢 Indigo 这次的邀请啊，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对于游戏公司来说的话，那我们其实会一直认为，我们可能自己本身做的游戏的话，它就是一个虚拟的社会，然后在里面大家其实基于对游戏体验感的追求嘛，那其实其中有一个就是去实现一些自己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可能没有得到一些东西，那这个是我们在设计游戏的体验的环节当中其中也比较关键的一部分。那只是说现在可能因为随着这个隐形的强大，然后包括像可能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实时渲染的表现能力，它已经越来越强大，甚至已经达到了电影级别，那可能现在我们会有看到很多出圈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有拿去拍电影了，然后也有拿去我们现在可能制作成一些虚拟偶像了，然后也有很多比如说房地产行业等等，这些都在用以前我们游戏圈在用的一些技术就跟刚刚那个Rocky 他们以前提到的可能这个设计公司也可能会涉及到这样一些相应的开发技术一样的对我们而言其实是我们一直在用的东西，那只不过我是觉得可能现在确实有这么一个趋势。那我也顺着这一部分的话再来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和我们的公司吧。那我们其实以我自己为例吧，我以前就是游戏行业做了很久时间，以前主要是做一些主机游戏其实对我而言的话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毕竟以前做一些三 A 级游戏嘛，那高质量的角色包括可能这种很好的渲染效果一直其实就是游戏的一部分。那所以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教育工作当中也是在机缘巧合吧，在10年前应该说是13年前吧，然后开始做教育培训这块了。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国内游戏行业它还是可能更多只是娱乐项，那当时可能更多的是去满足游戏公司的一些需求，但是确实这几年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学生我们培训的需求也好，他们的出口也好，那其实越来越多的去到了一些其他的行业，那 包括我们现在在用的是虚幻引擎啊，很多的这个虚幻引擎的功能我们也能看得到，它可能也是更广域的去提供到了一些非游戏行业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吧，就是也许现在这是一个契机，可能隐形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游戏发动机的这样一个定义了，那它可能已经现在是越来越多，至少在现在数字领域来讲的话 CG 领域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跨行业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解决工具。那基于它可能现在大家提出了一个就是叫做 Metal Vessel 的这样一个概念嘛，那我觉得这块的话可能也会是在未来更多的时间当中吧一个更加吸引人的领域，所以我先简单说这些吧。
我其实有个问题啊，我其实一直Metaverse 这个，因为应该很明显是 Matter 加上 Universe 这个单词改过来的
对对对，
前面 Rocket 提到了中文翻译成元宇宙这个好像不一样吧，这个意思我不清楚啊，因为 Matter可能它是一个希腊语嘛，希腊语改过来可能就是 after 啊，或者这样的 beyond 超越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觉得 metaverse 更确切的中文翻译是不是超越的，或者是下一个宇宙，或者什么样子一个替代性的宇宙，我不清楚啊，对对，我不知道这个元宇宙的意思是，不知道 Pereira 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就是其实 metaverse 这个元宇宙的这个概念它是最早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平行宇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平行于现实宇宙的一个这种的一个虚拟世界观。它最早是在1992年有一个科幻作家，他写了一部著作，这个作家应该叫一下子不太记得了。他写了一个文章叫 Snow Crash。所以后来我们会发现，比如像《头号玩家》，然后还有一些包括《黑镜》里面的一些电影或者是剧作，会把它的这个概念把它去提出来。所以它这个 Metaverse 其实元宇宙，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平行于我们现实宇宙的另外一个世界。
我感觉可能是最近两年这个投资圈把这个词给放大了，因为我之前看到了个文章，那个 X16 2Z 他们在去年就发表过这个 Metaverse 的一些文章，然后在之前也挺多美国湾区的一些 VC 也提到了这个词哦，对吧，国内也很流行。对，我感觉这个词应该是把我们现在所用的所有的和 3D 相关的虚拟相关的然后技术全部打包，然后说我们创造一个和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完全就平行的一个数字世界，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里面去体验啊，或者怎么样。然后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游戏，不是一个游戏，是一部电影，就 Ready Player One， 对吧？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电影里面就特别特别很现实、很真实的体现了这个 Metaverse 的感觉，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我进到这个游戏里面去，然后去干一些什么事情，对吧？真实世界其实挺惨的，那个对大家的评论。
对，我觉得我觉得还有最近我看到一些我觉得 simulation 这个就是概念的，就是模拟现实的，就包括刚才Jade 说的那个 Unreal 这个引擎，对吧？就那个当时 Indigo 跟我介绍一下，大概我还网上去看了看，就他在 5.0 里实现的非常非常多特别牛逼的功能，就是他能够实现非常多，就是尽量去拟真的这些技术吧。包括我看到还有一个微软模拟飞行最新的那个版本，就是他能够去映射到就是实时的 bin 的那个地图，然后并且把实时数据拿回来，就是比如说它不仅是高清的，比如说这种地形啊、地貌，还有比如城市，而且是实时的，比如说你是在下雨，你的云层，然后你的光照，所有东西是跟现实。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个玩家，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制作人，他自己尝试了在坐飞机的时候同时在玩这个 Microsoft 的这个Flight Simulator， 然后他在直播，在推特上直播，然后比如说他落地的时候他会看到这人在下雨，然后他的推特上就播他的电脑上正在下雨，然后它是实时的取到现实中的数据，所以就是那种感觉是你真的，而且它非常非常渲染的极致的精致，就是它在模拟不仅是飞行的那个就是面板，还有包括整个的物理环境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我觉得
它和现实世界完全同步吗？就是说我比如我飞到新加坡了，机场在下雨，然后我在这个游戏里面机场也在下雨，是吧？
是这样的，对，他取到的是实时数据，就所以他非常牛逼的一点是，不仅是渲染的精度非常非常高，而且是能够再叠加了一个实时层在上面，就包括各种天气啊、云层啊、光照，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现实世界同步的。当然它仍然是个封闭的环境，你并不能说飞到哪儿去，然后但是它在宏观上你能够感受到的那个材质的细节，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一些视频，真的是挺夸张的。然后所以包括刚才谈到这些技术，还有这种类似的引擎啊，还有就是还有最近那个 Epic 出那个 Meta Human 对吧，就是它能渲染出这些非常拟真的人物，所以就是这种真实性我觉得是吸引了非常多可能不一定是这个领域的人，但是引发了对于这个概念更加的关注。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今天，比如说就刚才咱们不是正在聊说什么大清的那个
房间
的
对吧 Clubhouse 对,
对它是个低保真的 Metaverse 我觉得只是对吧，它在很多人的人脑中可能还原了那个角色那个场景那个故事和对吧，就我因为没有进去过，但我能想象可能里面挺热闹的。就是
这里面就有啊，我们的华妃在这里啊，对不对？嗯，
对对对，就刚才咱们正好聊到，所以我在想，只是是不是这些高精的渲染技术，这种 simulation 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这样的概念，会开始哇，就为之触动。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就因为今天的这个技术已经出身于，实际上是在一个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边了，就元宇宙环境里了。
嗯，对，但其实
可以说，
我 echo 一下刚刚说到大清，其实Metaverse 和我们过去说的线上化，其实就是就算是一个进阶吧。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比如说互联网上面，比如我们在 Clubhouse 上面冲浪，然后我们去虚拟化一些内容，在线上做这个尝试，它都是信息化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理解 ，Metaverse 它未来一定是一个大部分的感官和行为，然后都会得到满足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个渐进式的。比如说我们会从听觉，最早的听觉、视觉、触觉，甚至可能未来的脑机接口等等吧，我们逐步的去进行发展，然后应用到更多的技术手段的进行的融合，然后可以把我们整个五感都占领了，然后在不同的场景下经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的整合，然后最终达到一个像 Metaverse 这种比较理想状态或者是大胆设想的这种状态之下。但是刚刚确实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应用的场景或者是一些技术，其实目前看还是还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吧。
那我来把问题整理一下好吧。这个
好，
我觉得我们讨论可以有这么几个方向。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是这个把我们整个 Metaverse 分成几个层次。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可能是算力层，就是我的硬件层嘛，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硬件来实现这个东西，把我们包括接管，就是提供高速的计算，然后渲染这个世界，然后怎么接管我们的五感，是吧？这个，然后第二层呢可能是中间层，然后软件层，软件层呢就是刚才其实你们在做的这个行业，就是像 Unreal Engine 啊 3D 引擎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引擎里面的这个有哪些什么技术，它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构造啊，世界的渲染啊，还有世界的智能化，主要是智能化，我觉得后面是很大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实际的应用层了，就是在这个应用层里面，我们什么样的角色的人在里面创建世界，什么样的人用这个世界，然后在这个应用层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有趣的这些游戏啊，或者现实中的应用，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所有的这东西都之上，我们会有现在的这个商业，大家会对我们其实话题讨论这个东西，会对现在的商业啊，还有这些推广啊，还有这样一些我们所有的这种公司的这种产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一下。我觉得第一点在这个硬件层上面，这里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就是从算力一直到这种设备。
了解。我觉得正好刚刚那个Indigo 提到一个就是五感嘛，我觉得基于这个先来拓展说一下吧。因为其实对于玩家来讲因为我是做游戏的嘛，那其实可能会更多时候说玩家，其实也就是未来我们的用户。那其实大家怎么去追求一个更好的体验感，包括我们的体验感怎么能够达到这样一个 Metaverse 的这样一个次元宇宙吧，或者说次元域的这样一个感觉，其实还是基于你怎么让它满足五感对真实度的追求。那其实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基于最早的文字交流，无论是写信写书对吧，包括后面我们在网络上面去通过一些虚拟社区比如说论坛，包括可能游戏里面的话，很早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接触过这种东西的，叫做 MUD 文字骂的， 那它其实就是一种在线的文字网游的这样一种形式。
嗯，那应该最早的 Metaverse 应该叫，嗯，
对对对，那其实就跟刚刚提到这个，像那个大庆他们那个 club 也是一样的，其实就是大家在里面通过文字来去体验一个虚拟背景和虚拟社会，然后获得这种我们叫做情感和情绪上面的共鸣，那这是一种了。那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当然计算机已经很先进了，目前我们其实也能从很多非常精美的影视作品或者说游戏等等，我们能更好去获得一些体验感，对吧？通过视觉啊，通过甚至有的时候有触觉，对吧？那这些东西其实基于现有的这些硬件，我觉得都是足够的。比如说现在显示设备其实都不错，对吧？大家这个计算机家用电脑基本上也够用啊，你能去玩还不错的这些游戏，比如说最新的像2077赛博朋克啊，像 Indigo 应该也玩了。那其实在里面也能让我们去体验到一个非常截然不同的这样一个宇宙世界啊。但是现在的话它会有一个限制，就是什么呢？现在的这个层次其实它可能有几点是还达不到，就是 Metaverse 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就是一，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预先被设置好的，你作为参与者你没有办法更多的在里面去进行修改和这个调整，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硬件的这个普及度要求还是挺高的，包括像这次2077口碑其实也是上市以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就是因为它可能优化问题，所以导致很多普通的用户它的硬件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达到玩家当中心目当中的这样一个预想的这个渲染效果啊，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游戏代入感很强。
嗯，对对对，但是很多普通玩家他不行嘛，包括像主机版的玩家是最惨的。
嗯
，PS4 的玩家基本上进去就玩一玩就崩溃。
嗯，
所以现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有的这个硬件的话，我们有没有很好的硬件呢？其实有，包括像现在这个最新 NVIDIA 他们出的这个显卡，对吧？那我简单提一下显卡，主要是先普及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现在我们去构建一个数字内容，其实在呈现端再渲染出来给你看，其实最重要一个硬件就是显卡嘛，对吧？那现在像三系列的显卡已经都出来了，但是现在基本上你会发现市面上买不到，对吧？都被那些炒过去挖矿去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现在的硬件它其实还是在制约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虚拟世界的这个构建和普及这是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如果说再进一步的把这个硬件的门槛进行下调吧，那也许借助未来的云渲染技术，那可能你不论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设备都能在你自己本地能进行一个很好的渲染输出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能够更多的提升我们在用户端的体验效果，而且能够有更好的这样一些普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OK， 你觉得云渲染，因为这个挺重要的，我们提到一个新的话题，云渲染。因为之前我们现在了解的游戏可能都是我买 PC， 我有很好的显卡，然后我有 PlayStation 5， 我有 Xbox， 是吧？那么云渲染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用过，我家里我买过 Stadia Google 的，而且 Rocket 应该也用过，对不对？我推荐 Rocket 用 Stadia 玩了2077，对吧？这个 Rocket 可以分享一下感觉怎么样，这个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够替代就是本地的这种设备给你带来的冲击力？嗯，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普通玩家吧，因为我比较关注游戏，但其实玩的不多，时间也不太多。然后就因为2077这比较火，其实我就想特别想玩一下，然后那会儿就想，哎，顺道是不是买个 PS5， 但实际上你买不着，对吧？你发现买不着，然后Indigo就说，哎，那个 Stadia 上面有，你去试试那个。我说这还挺好，我就那个就买了个 Stadia， 然后还有他那手柄。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 Stadia 这个服务给我的触动比2077可能更大一点，
是吧？
就是当我在对，这是我最强，就我最强的感受。因为，我原来有一些主机的游戏，然后玩，可能它因为过时了，我也就没有再继续买新的。然后包括 Nintendo 的那些，我就玩，就这个让我感觉，就是我打开屏幕，我基本上我数一下，我点击几次啊？我手柄上可能点击4次左右，然后 loading 的时间在半分钟到1分钟，然后就开始游戏了。就从我买到这个硬件，我把它就是很好的接入之后，
这还是买它的手柄是吧？嗯，
我买的手柄，
其实不买它手柄也可以玩的，对，嗯，
也可以玩，对，而且就很便宜，它那手柄也很便宜，就几十美金，然后它服务也就10美金一个月，而且我发现就是如果我买了那个游戏之后，因为它是云端版的游戏嘛，那个游戏买完了之后，实际上我并不用订阅它的服务，那个游戏我还可以就进去玩， 但是你就是看不了其他他提供的很多免费的一些书了。
嗯嗯嗯、
所以就给我特别强的感受是每天我可以在任何时候，然后我还尝试，因为前一段时间 Google 和就是 Epic 和 Apple 不是在打仗吗？就是 Epic 在就是告那个 Apple 垄断它的那个就 App Store 的那个游戏分成，
对，
所以导致他说要自己跟 Nvidia 合作，在 Web Browser 里边去做那个渲染，直接游戏就云端了。然后正好 Google 的 Chrome 最新版，然后 Apple 其实也是通过了 Chrome 的最新版，允许它的 Stadia 在手机里边渲染。就在你的 iOS 的手机里边，所以你用最新版的 Chrome 实际上是可以在任何一个 iOS 上面去跑 Stadia 的，也就是它实时的从服务器渲染回来，我在我的 iPhone mini 上边在跑那个2077，我在被窝里边玩了玩，我觉得挺爽，虽然我不会长时间玩，但是我就想试一下，就是这种感觉真的是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就是接入这样的一种服务，然后我觉得就这种感受特别像就原来你在咱们在那个游戏机厅，你进去是买泵嘛，拿多少钱，一块钱一个泵，然后你想玩哪个游戏，你可能就扔个泵进去，然后你不想玩，你泵存着，你回头再可以玩。就是你就是整个你可以想象，在这套云计算的体系下，整个游戏产业的供应链过程和生产流程可能都会被颠覆，当然可能还是很远很远的事情，但是就是今天当 Stadia 就是，而且我自己感受确实它的渲染可能没有达到那么高精，但是它的这种便捷程度让每一个人都能瞬间的介入，就是我听到有这个游戏，对吧？我花几十美金，我点几下，等一分钟我可以进去。我觉得这种感受简直是就是破掉了很多很多墙，这个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还是挺震撼的。
我第一次玩的是古墓丽影 Tomb Raider， 我觉得的画面，但是这个游戏其实画面没那么好，但是我感觉我确实是我也想用手机玩，但是我没有，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 Chrome 版的 iPhone， 所以我用一个安卓手机玩的，我就感觉就是在被窝里面就是玩一个完全互动的高清大片一样看。在手机上面可以看得到，而且我可以操纵它，因为它你的手机屏幕足够小嘛，你看不出很多细节，所以说你感觉这画面会特别好，在手机上面，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带来了特别震撼。对，我自己觉得这个 streaming 的 game 肯定是未来，而且一定会替代掉主机的部分玩家，绝大部分玩家。嗯，我不知道Jade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它可能是会分为几步吧，因为第一就是硬件，它其实是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游戏群体也好，或者说体验群体也好，你的一个主要门槛嘛。那只不过现在整体的这个商业环境，或者说这个制造商，他们其实一方面在提供更好的硬件啊，所以像每年我们都会发现 NVIDIA 都在升级它的这个产品线。那其实包括很早之前，我也跟这个显卡产业，像 AMD 的一些高层也有聊过啊。其实他们当时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也这次提一提，虽然有点久了，他们问哎，国内的玩家他们是怎么看待主机的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硬件的芯片，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 AMD 他们是比较大的这个主机芯片的这个提供厂商嘛，但是他们一直在手机端还有 PC 端，其实相对而言在显卡这块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去跟 NVIDIA 去匹敌的，包括像这个高通啊，所以当时我的感受是他们其实一直有更好的技术啊，硬件一直都有，可能有一些在实验室里面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其实并不想把这些东西提早的去放给大众，让他去提升更多的这样一个效能啊，这可能有很多经济商业的考量在。
这是 NVIDIA 吗？
那对对对，对，就硬件厂商可能都是这样子了，
对他们很保守是吧，放出来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而言呢，那可能我们会发现云游戏它会改变一个现状，那就是可能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他们可能对于体验感来说，他只要正好 OK 就行，对吧？那当然也许有一些核心向玩家，他还是会去自己去攒机，攒更好的硬件，或者说去买更好的这样一些主机啊。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用户，他追求的就是接入便利，对吧？能够去体验到更新更好的东西，对吧？和别人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能聊现在时下是什么东西最流行。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趋势，就是未来的这个数字产业吧，包括游戏行业在内啊，数字产业它其实会更多的从这样一个我们叫做软体服务其实应该说前几年就已经是这样子了，但是我估计未来会更明显，从一个软体或者说甚至有硬件的服务变成更多是一种订阅式的服务，或者是变成一个相当于是流媒体的服务。对，因为像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这个也顺带说一下这个游戏行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商业 模式的发展吧。以前我们都是去买硬件嘛，对吧？去买那个磁盘，或者说买那个光盘，对吧？小时候甚至买不到，都是买那个盗版，藏经阁5块钱一张，对吧？里面有什么都是彩蛋似的。然后后来有钱了，哎，
他怎么突然掉线了？不好意思，这个网络可能不是很稳定的，没关系，等他连一下。
对，
啊，那我们把这个话题我接一下。前面那个
我是 Brad， 我想正好这个插一句，就是所以大家聊的都是这个游戏方面的，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说对于 Metaverse 的这样一个应用的话，最先会是在游戏这个领域里面就是会崛起，就是包括那个刚才提到那个电影 Ready 那个 Player One 也是讲的是一个游戏嘛，对吧？
OK， 我可以 echo 一下这个问题。对，其实刚才有聊到那个 NVIDIA 它这个显卡嘛，但其实 NVIDIA 它在它其实现在已经上线了一个 NVIDIA 叫Universe 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公测版本已经上线了。其实它做的就是可以去做到这种照片级别的仿真模拟技术的这样一个云端协作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刚刚有聊到说，是不是我们一提到这个虚拟，一提到虚拟技术，或者是一提到应用场景，我们首先来谈的就是游戏。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只是说游戏它对于技术的要求其实是高于其他的内容生产的。比如说像建筑设计啊，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家装类的，它没有这么高的要求，而且它对于内容的大小的体量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但是所以我们其实也看到在这个虚拟方案的解决过程当中，各行各业其实已经广泛的在使用了。我们看到这个娱乐媒体生产制造业、建筑行业啊、设计行业其实都在应用类似于这种的 creator 的手段。那我们就会发现其实 Metaverse 它涵盖的未来它可能是一个方方面面的，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
我接触这个概念还是比较短的时间，就近期才接触到听说这个，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过来学习啊，就是然后我其实很在那个 HTC Vive 最早出来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套，然后当时记得就是我因为很早时间就没有很高配置的显卡的 PC 了，所以当时为了这个体验这 HTC 的 Vive 还去购置了一台高配置的 PC， 然后买了一套那个商用版的这个 Vive。那个感觉给我是很震撼的，就是这种虚拟的 VR 的这个。那我刚才听下来的话，其实 Metaverse 的这个定义它跟 VR 还不完全一样，对吧？就是说我感觉就是 VR 只是它的下面的一种子集
表现形式之一。
对，但是如果要讲更就是宽泛的一个 Metaverse 的定义的话，我觉得既然它能够称为是一个 Universe 的话，它里面肯定不能仅仅是一个单机版体验很好的一个虚拟世界，它必须得要包含其他的人进去，可能才能够形成是所谓的一个 universe， 对吧？ universe 里面一定得有除了我之外玩家之外的其他的人，
对对，
这可能才能够形成这样一个 universe。
我很赞同你的意见，对你说。
对，所以我们就是我就觉得就对于这个定义来说，可能真的是有点像是一个数字打造出来的一个平行宇宙或一个虚拟的完整的世界，当然里面不光是五感的这个接管，另外可能还会需要包含其他能够可实时互动的真的人在里面形成这种 interaction， 所以它是一个跨时空虚拟的，然后又得连接真实的人的这样一个 universe， 才能叫是一个 meta 的 universe。
这个我可以来补充一下吧，好吧，因为我前面我提到了我们的讨论范围。对，这个我们刚才讨论的硬件哦，硬件从显卡呀，然后到头盔，到 VR 设备，对，这个都是接入这个 Metaverse 的基础，对吧？我们需要有算力，我们能够渲染，然后有硬件能够接地替我们感官。首先第一个就是视觉感官和听觉的感官，然后第二个刚才 Brad 提到的挺好的，其实身为 Universe 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能够连接在一块，宇宙就是一种让大家这个我们能够所有的进去的人都能够连接在一块的，所以我感觉 Streaming是游戏的未来，这一点就是无可厚非了。就是基本上我这个所有的 Metaverse 现在能够体现出这种感觉的游戏都是 Open World 的游戏，比如说虽然画面很粗糙，但小朋友玩最多的这个 Minecraft 是吧，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 Roblox， 他马上上市了，这家公司里面是有非常开放的方式去打造这个角色，而且大家可以构建自己的世界，跟那个 Minecraft 一样。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另外一个在3A级游戏里面大家提的最多的就是 GTA， 是吧？那个犯罪都市嘛，就是那个现在 GTA 五
啊，
这款游戏，对对，给他爱，对对，这个游戏是完全开放世界的，它可以构建这个东西。然后游戏官方开发的引擎，它那个引擎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那个引擎里面可以实现所有的 NPC 在里面角色有自己的思想，他们能够自己构成故事，对吧？在 GTA 五里面或者未来的版本都会这样子。那么我们可以想想，但是现在这些游戏呢，除了 Roblox 是一个完全网络化的游戏，它接上了之后，但其实其他的游戏都有单机模式，你可以自己玩。但是我感觉 Metaverse 这样的游戏，或者说我们要把人连起来，它必须是一个网络化的游戏，而且是一个可以在网络化，我们不需要单机去安装什么东西，我直接接进 Streaming， 就像是这个在 Google 的这个游戏大脑里面，它能够产生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协作运算，所有的接进去的用户就看到的是这个游戏世界的一个角度，以我的身份看到的一个角度，然后所有的这个里面 NPC 的渲染啊，这个里面所有的房子建筑都是由这个游戏的设计者构建的，包括 NPC 自己的思维方式，也可能是接上了我们接下来新的人工智能，就好像是 GTA 5里面一样，他说 NPC 我有自己的智慧。现在你玩这个，包括2077，我们吐槽最多的里面2077里面的 NPC 就跟傻子一样，对吧？他只会干那几个事情，他没有自己的思维，他不会知道怎么去互动。但是呢，至少在 GTA 5里面做的更好一些。但是我感觉未来的游戏里面，为什么我们强调了除了画面表现之外，这个里面合理的互动的这些角色，就好像大家去了黑客帝国里面一样，我变成一个化身，这个虚拟世界里面所有人他有自己的思维，对，所以这个东西都依赖于强大的这个 AI 做支撑。现在的 AI 的演化就是有，现在去年不是出了 GPT-3 吗？ GPT-3 是一个通用级 AI 引擎，它是开放的，是开源的，也不是开源，是开放的，你可以用它的接口来实现你自己的这个很多的渲染啊、解释啊、画面啊、产生程序啊、写代码都可以。那么我觉得可能未来支撑在 Metaverse 下面，它会很多很多的基础的 AI 程序，就跟我们大脑一样，然后你生下来你大脑就预装了很多模式，你能够看看形状，你能够识别颜色，你能够有感知，你能够有感情，都是天生就有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基础的 AI 模块以后可能都是
在这个 Metaverse 里面的话，我觉得 AI 都是应该是数字对数字的这就感知了，对不对？不像人完全是这种 analog 的这种情况。
但是它其实要让人在游戏里面互动起来，它必须和你的参与的人类有感知，就是他得扮演，他有像一个陪护一样，他在里面像有他有自己
的
一个角色
嘛。但是
对，他是给人看的。对
AI 的感知的话，他肯定就是数字进
去。对，他可能他们之间都代码了，我们根本看不懂了。然后，但是他要表现出人给人看，就是现在刚才那个 Pereal 说到的 Unreal Engine， 他出了那个 Meta Human，Meta Human 的脸是我们可以捏出来的。然后呢，捏脸的时候呢，它有很多这个神经元的表情和这个 AI 联系起来，它会进行大量的这个实时的数据采集，然后让你的表情很真实。当它苦恼的时候，当它忧伤的时候，当它想笑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同的表情去表达这个东西，然后也可以换脸。然后那么 AI 就会学会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在电脑屏幕或者我的手机前面，我看到了一个 streaming 里面的虚拟场景，这个里面的人我都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那肯定是 AI 产生的来陪护我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 NPC 嘛， NPC 变得非常聪明了。而且 NPC 底层会有一些通用代码，在不同的游戏里面都可以使用，它就是构建 Metaverse 的一级一级底层的基石，我感觉是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啊。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个游戏里面其实刚刚有讲到很多像 GTA 啊，大家会觉得哎 GTA 很真实，其实除了它本身环境隐形光照这些物理给大家提升的一种真实感以外，其实最主要就是它里面的每一个 NPC给人的感觉相对是比较栩栩如生的，包括他后面的更进一步的这个星座，就是那个大表格二嘛。那他其实你会发现，你跟任何一个街上的 NPC 打招呼，你都会有一个完全感觉不一样的这种方式，对吧？你会觉得他就像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差异性。所以差异性的话，现在确实通过这个 AI 深度学习，包括这个绝对的数据量以后的话，它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然后最近也是那个 Meta Human， 也是 Epic Game 他们新推出的这样一个工具嘛，也很火啊。其实给大家能做到就是能让大家去在这个工具上去创建一个非常真实的影视级别的这样一个虚拟数字人。而且它这个虚拟数字人的话，未来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它完全是可以通过接入到这个游戏里面，通过 AI 来进行这个更多的这样一些。
是不是 Unreal 引擎就有部分这 AI 导入功能了？就是我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什么表情的时候，他就会让他表现出这个表情。对，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程序引擎嘛，它当然是可以去实现这些功能。
所以说现在大家开发游戏， 在开发游戏的时候，我不用去实现每一个 NPC 的这种思维啊，或者我说这个 NPC 大概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特征，我给一些简单代码给他，他就可以做出很复杂的这个行为出来，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对我上周的时候跟 Rocky 说，现在的引擎至少 Unreal 4引擎里面，它可以让很多动物有群体性，比如说大雁天上飞，它要排成这个 Z 字形或排成 E 字形，或者一群蚂蚁在地上跑，它是什么样子？那都是引擎做的事情，你程序员不用做这个事情了、
因为有几点啊，这个稍稍可能往技术方向偏说两句啊，就是，引擎里面的话，它本身有几种实现方式，一种就是我们自己去预设，那我们认为可能相当于像演员一样嘛，你有一个预案一二三四五。那可能这五种方式我们给你输入进去，那比如说玩家触发当对应的这个项目的时候，那我们就呈现出其中一种给他看，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基本上市面上绝大部分游戏都是这么干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设计相对复杂一点的，我们叫行为树。那在行为树里面的话，我们给他一些基本的逻辑规则，然后在这个基本逻辑规则里面，其实引擎也好或者 AI 也好，它自己就会去进行这个更多的去运算，所以它能够生成出更复杂而且更多样的这样一些结果出来。那再往下一步呢，那就是现在其实像虚幻引擎也好，包括再去接入一些外部的这个 AI 算法进来以后，它其实可以完全达到效果更逼真的完全自己生成的这样一些 AI 的这样一个行为啊，我觉得所以这个游戏大家也会觉得 NPC 包括未来的这种交互吧会越来越真实。
那我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了这样高速的硬件之后，有了高速的网络，有了这样的设备和头盔，然后引擎再帮我们实现这个 Metaverse 的很多基础的能力，就是我们引擎就掌握了这个 Metaverse 世界的物理规则，他们就是物理规则的这个就是什么，这缔造者，就是他的规则就是物理，他就创造了物理世界。就是说包括我们最早的，我记得这个 Half-Life 这个游戏，说它最早带来的物理引擎嘛，我东西可以摔碎呀，可以掉下来，对吧？然后后面就有了什么什么表情引擎啊，各种引擎啊，对不对？都做了游戏引擎，像它慢慢的一件一件把我们真实世界的很多的表现啊、思维啊、很多画面啊，都做到引擎里面去了，对吧？
对对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科学界就是大家一直都在研究的一些终极目标，就是一个是人类永生嘛，对吧？一个是造人。那其实对于游戏行业来讲可能以前是游戏行业吧，但是现在我觉得也是泛 CG 科学领域吧。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造一个真的世界。所以以前是先是解决物理引擎问题，怎么让这个物理破碎效果越来越真实，然后再来就是解决这个光照效果，让大家看到的渲染的世界材质感觉更真实，和照片一样。
这个光锥
所以现在对，所以以前我们都老的是这个圈子里面，我们都把这个材质表现，我们叫做，三分靠贴图，三分靠模型，七分靠贴图。就是说，以前你模型做的粗糙一点没关系，你的最终效果好不好，其实全看你画的好不好。对，就跟画画一样的，你把那些光影，把那些环境的这些光效因素，你都直接画上去，对吧？褶皱啊，这些等 等。
是不是有一个术语叫烘焙上去，就先拷贝好啊？光线
也可以这么理解，对。但是现在其实因为有了这个光线追踪，包括有了这个物理的这个材质运算以后，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工作流程叫做 PBR 嘛，它其实就是基于物理的这样一个实时渲染效果。那它基本上就不用再去让你去画了，比如说一个钢铁，它本身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光线折射，那它就自动去计算这个光线的折射次数，然后对应它表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物理属性，我们去正常的去给它设置和体现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就会极大的减少我们在美术上面所花的时间，同样的时间我们能制作出更多更真实的东西。那现在就变成了可能三分靠贴图，七分靠模型，也就是说你本身这个模型只要做得好，型够好，贴图和材质效果现在其实更容易的。
哦，那你觉得下一步这种引擎的发展方向呢？我们刚刚讲的很超越啊，就 AI 的这些东西，那你觉得可能在未来几年里面引擎的这个发展方向，而且它在行业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呢？ 3D 引擎的，
我觉得 3D 引擎可能未来就是更加便捷化了，因为现在其实还是受制于硬件嘛，大家其实在做的时候还是要去考虑一些资源的问题的，比如说我要用多少面数更好的去表达我的这个美术或者资产它应该呈现的这个效果啊。但是未来的话，其实引擎它本身可以不让你再去考虑一个优化问题了啊，它可以直接通过你的硬件，你自己家里的硬件，你的硬盘这个速率越来越高，对吧？包括我们的网络和显卡的能力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 解脱掉原本在开发阶段我们对于美术表现的这样一些限制，能够完全让你只考虑怎么去体现出更好的表现。所以像这一次之前大家有看到的这个虚幻无影星他们发布的这个 PV 对吧 preview 的这样一个视频，其实它让你看到就是一个高精度的这样一个复杂模型构建的世界还有角色，其实是没有任何渲染的延迟和任何这个需要预渲染的这样一个工作流程的，直接可以让你实时看到啊。所以这
就
是未来
多边形足够多就好了。
对，您只要说多边形足够多，你的世界就一定足够真实，而且不会对你的硬件有太大的影响。
哦，对，我看到他那个游戏官方介绍是这样的 ，UE5 引擎里面说是多边形，它可以做的无数，对吧？上亿和几十亿都可以。
对对
对
对，
它可以来处理这个东西，那这个得要非常非常强的 GPU 才能做得到。
GPU 其实还好，因为现在它其实。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虚幻无引擎它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地方，就是它已经可以不再用 GPU 来去计算这个面数了。因为以前如果大家稍稍有点这个硬件知识都知道，你基本上家里面电脑能够跑什么样的游戏，能运算多复杂的这个画面，其实就看你的这个显卡的显存嘛，对吧？然后显卡的显存，对，你显存越大，基本上你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能存储的这个预加载的内容就越多。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一直是限制我们之前的这个画面表现和解算能力的。但是现在它其实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通过硬盘去直接来进行读取，也就是说这些它只是一个数据去读就好了，它不需要再通过你的这个显卡再去进行这个复杂的二次的去解算。对，所以以后的话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它可能对高速硬盘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对，反而对显卡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要求虽然说还没那么快，但是能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啊，它肯定是会降低的。
对，我想就是对，正好就是跳出来我们可以聊一下刚才其实 Brad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是我们其实聊了很多游戏还有包括技术，这肯定是 Metaverse 就特别引人入胜和被人吸引的一个地儿，但是它会是那个它是唯一的一个入口吗？还是它是那个就是杀手级的一个什么应用能够把这个概念更圆满的表现出来？这让我想起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在看那个电子表格的历史，就特别有意思，就在讲我们今天用到很多就包括新型态的生产工具嘛，我们用的一些 Notion 啊 Airtable 之类的，但实际上追溯到特别特别早的时候有一个产品叫那个叫 Visual iCal， 好像是 iCalculator 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它是最早的一个被公认的电子表格，但实际上它是带动了，就因为那个一个单个的软件产品带动了整个个人计算的设备，就是咱们桌面电脑这块整个的兴起，因为非常多的人发现我原来不用写那个纸质表格了，然后因为这个产品，因为这个软件，甚至是带动了后面 Mac 呀、还有很多，就是实际上是包括乔布斯他当时说过，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一个单独事件超过这个产品带动了 Mac 整个的销量。就所以他当时转变了很多人对于个人电脑，就是当时觉得个人电脑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用个人电脑？就但是这个产品让大家很多人的这个一下就扭转了。
听过这个故事，对，
是，然后包括自己用。那个刚才咱们谈那个 Stadia 对吧，就是我在用 Stadia 的时候我能特别特别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就是 Cyberpunk 2077这个就是这个游戏一定给它带来了极大的流量，就在那个瞬间，就之前很多人是知道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去用它的。
对，
就是你知道这个云游戏，为什么我要用云游戏对吧，我家里有主机对吧，然后你效果又不好，然后Cyberpunk 现在出来了，然后你没有最好的主机，你最好也许就可以跑在云上面，然后 PS5 你买不着，就是我觉得它都会有一个起点。然后再拉开一点，就是有一家公司之前跟你们分享过，叫 Matterport， 它是做那个 3D 现实环境扫描的，就它有一套整个硬件的解决方案，就是这种高清啊深度的这种摄像头，然后甚至它也可以用你 iPhone， 它有一个产品，然后但它整个卖的是它的硬件的扫描真实环境的解决方案，以及把它就是做一个 digital twin， 就线上的数字版。它最大的一个服务领域应该就是在房产领域，其实国内就是链家就也有一个做 VR 看房这种一个功能，肯定也有这相应的解决方案的这种提供商。然后在美国这个 Matterport， 然后他好像马上要上市了。然后这家公司他 服务的就是那个 Redfin， 就是在北美就很有名的一个地产商，就是地产这种线上平台。然后它的很多就直接就可以进去，其实它也服务很多的厂房啊，然后甚至是这种就是会议场所呀，就是它模拟很多线下的一些场所。其实我在想，它其实做的非常多的事情跟游戏产业，虽然它不像游戏这么好像闪光，然后被很多人关注，它是在工业领域可能或者这种商务领域被应用很多，但实际上它在做同样的事情，就能感觉。这些能够把现实世界采集并且完整的复制到，包括刚才谈到那个 Microsoft Simulator 对吧 ？Flight Simulator， 飞行模拟，就是这些事情，感觉都在像我们在说 Metaverse 那个就是山峰再往上面，就是同一个目标在前进。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还有哪些方面有可能会促进这件事情，反正会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就除了游戏产业以外，
就是说，我觉得游戏如果我们回望的话，确实游戏在整个娱乐这个范畴里面的话，是它进化的是最快的。可能大家对于游戏的要求啊，实时性啊，然后就炫面感官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去对比比如音乐或者电影的话，游戏的这个发展对吧，从最初我是玩过 MAD 的，可能暴露年龄了，玩过 MAD， 然后任天堂的这些，然后现在我曾经小时候的那些深刻印象的那些游戏，现在再去看的话，哇，那次马赛克那什么格子的这种解析度是吧？但那时候就觉得那么好玩，然后它迭代到现在这个 Fortnite 啊各种各样的，所以我觉得游戏可能在技术方面确实驱动了好多事情的发生，就是说无论是这些渲染啊、算力啊、这种显卡技术、VR 这些东西，但是我想可能。在 Metaverse 这里面的话，应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领域的应用。我作为一个就是说我有孩子嘛，所以我其实自己在北美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教育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领域？因为我孩子在疫情期间的话，其实跟他的小伙伴们的这种接触的这种互动时间是大量的被压缩了。现在可能顶着这个风险，每天也就两个小时去上个课，对吧？所以。两位嘉宾今天应该都是做教育的，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Metaverse 如果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游戏里面的这种阶段的话，就是在其他的领域，比如说我关心的这个教育领域，或者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商业的一些应用领域里面的话，现在就到底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预期对它？
除了游戏，现在就是往Metaverse 这个领域去做的各个行业其实还是挺多的，先提一下刚刚Rocky 有提到的这个房产行业嘛。那以前其实房产大家都知道嘛，基本上就是拍拍实景照片，然后让你去看到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来促成销售或租赁。那其实前几年 VR 火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过一波这个革新了。那基本上国内至少是这样子的，都在做这个 VR 看房啊。所以像那个链家，刚刚也提到的这家链家啊，他们自己也成立了一个新的这个公司啊，叫做贝壳。贝壳找房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把整个链家的主体全装进去，但是它包装了一个VR 看房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确实他们现在也在提供这样一些这个全 VR 资产的这个在线浏览、租赁和销售的这样一种模式。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觉得在房产行业现在应用最广的反而是一个新的领域，那就是这种我们叫做数字社区，或者叫做现在一个新词汇啊，叫做数字孪生。那其实基本上就是把你整整的一个社区或者是一个城市，把它完全通过数字资产的形式把它复刻出来，然后在这里面的话也会去实时的通过这个 AI 接入和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些数据监测的这种我们叫做设备的接入吧，能把你整个比如说楼宇的一些数据显示在我们这个数字社区或者是这个数字城市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在缔造Metaverse 的这个我叫做环境端的一个关键环节吧，就是首先你先不说有没有人，那你至少创造这个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你可以先基于这一点去实现。所以像现在国内外也有很多一些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些这个做数字孪生的公司，他们已经做了，比如说有复刻伦敦的，也有复刻上海的。
哎 ，Google Earth 算吗？
Google Earth 可以算是它一个很早的概念了，但 Google Earth 它毕竟只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对吧？所以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数字孪生的，它其实是全动态的。
其实你刚刚说的数字孪生，就是 Rocky 说的那个模拟飞行一样的，对吧？它也是孪生，它把游戏里面的模拟飞行。
对对对，但是可能更进一步。 因为说到那个数字模拟飞行，它是因为它是基于全真实的这个卫星扫描地图来做的这个地形，所以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个段子，就是有一个玩家他就是玩这个数字模拟飞行的时候，他就在地面上找到了自己家，而且自己在地面上面的这个就是家里面的这个位置就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嗯，
对对对，
嗯，
对，所以像数字孪生的话，现在就是它除了能把这些地形地貌给你显示出来以外的话，它还可以直接实现你现实当中类似的这种我们叫做地面的人流、车辆，包括可能城市的各种，比如说有水流啊，对应的这些环境的一些变化，这些都是可以去实现的。
嗯，
所以其实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数字世界的大地图。对，然后如果是往教育方向去讲的话，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等同于是社交吧，因为其实说到教育，其实我觉得教育还是一个很传统的这样一个行业，因为我们更重要的它其实就是如何去学习，还有如何去教授。那教授工具现在其实网络很发达，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线上去解决，比如说图片文字的这样一些教授方式。但是网络之前一直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去让小孩子感觉身边有一个人在陪他，对吧，就是一个这种现实的交互感。当然现在可能通过一些工具，这种交互通过语音也好，视频也好，它可能能得到一个进一步的提升。但是很显然如果说在未来这个虚拟数字交互社交它能达到一个更实时更真实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那小孩子他就能看到自己的老师就栩栩如生的站在自己的面前。
了解，这个我来补充一下。
对，
我正好我家小孩疫情期间，因为我也在北美，我跟温哥华都在，我跟那个 Brad 都在这个加拿大这边，我们的小孩现在在家里主要他的世界分成两个，一个现实世界，另外一个就 Minecraft 世界。对，我跟他报了一个班， Minecraft 有个老师带他们玩，就是他有专门这边有一个班，就是老师组织的小朋友们在 Minecraft 里面学习，你学什么都可以，你学编程也可以。然后呢，老师会在这个里面建了一个地图叫 Turtle， 他们一个乌龟岛，然后他们有很多很多全世界的小孩都在里面，然后呢每天就会学一点新知识嘛，老师也在里面教什么是独立游戏呀，然后什么是游戏开发呀，他就在游戏就在 Minecraft 里面教，教完之后他们就在里面建车站啊，建地铁啊，然后有一个任务中心，然后大家还学会了分工协作，在里面有人负责搬砖是吧，有人负责指挥，有人负责打仗，然后在这个里面他们就把完全，因为 Minecraft 是个全部开放的世界，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你自己建一个地图，对不对，然后在里面完成你自己的目标。我感觉现在小朋友他基本上他把他的生活分成了一个现实世界，另外一个叫做游戏里面世界，可以玩 Minecraft 举例，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社群世界，主要的社群就是在 Discord 或者 Reddit 里面啊，这三个世界。我觉得所以说 Metaverse 应该可能是未来我们小朋友的受教育啊，或者认识人生啊，或者说认识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比我们过去要重要的很多啊，这是我的感觉。
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其实刚才那个接的也讲得很好，就是教育其实更多的可能是想解决的是这个社交的问题，就是 Metaverse 这一块，我的预期也是这样，因为现在隔离在家的话，它其实对这种小孩子来说更大的问题不是说他可能一段时间没办法获取知识，因为获取知识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办法的和渠道的，尤其是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自控能力比较强的话，但是这种跟他的这种 peer 之间，就是他同龄人之间的这种 social 的互动是非常非常就是缺失的，而这个又对他的这种性格呀什么的这种心理的这个健康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Minecraft 这个环境的话，是说 Minecraft 里面他们可能可以去做一些东西，然后呢其实是配合这个 Discord 是吧，就是说这个语音视频的这个 community 的这个工具来配合来完成这样整个的一个互动的，
对
吗？
对，靠 Discord。 对，
各
嗯对，
而且 Minecraft 它有一个 avatar 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虚拟角色。
对对对， Minecraft 挺开放的，他们做什么都可以，上课都可以，编程也可以。
对，很多孩子面临 social 的问题，而且我昨天还跟这边 UBC 的一个职员吧，就是他跟我讲到他们 UBC 的就大学生了都有就是因为这些疫情造成 distress 就自杀了，就跳楼了什么的。就是在这种就是极端的情况下的话，他又找不到一些人去交流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尤其像北美，我觉得可能 半年还是需要的，就在疫情走出之前，
对
吧？至少还有半年。对
，OK， 那我再跟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已经讲了55分钟了，我再问一个问题给 Jet， 可以，因为我看到下面朋友挺多的了，那个 listener 挺多的，因为有一个话题肯定是和商业相关的，就是现在最火的这个虚拟人，或者叫虚拟偶像，或者虚拟主播，或者类似的这样一些这种产品啊，或者说是你觉得这个东西虚拟偶像里面它的存在，还有这个会对我们现实世界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 Jade 或者 Prior 你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现在虚拟偶像突然一下子火起来啊、我觉得一个是必然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为什么说它是必然呢？因为其实从我们游戏行业的这些人眼里来看的话，虽然我现在做教育很久了，但一直还是认为自己是游戏行业的人。那我们会认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游戏里面去制作一个数字资产，对整个的这个流程包括它的表现能力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不过现在可能因为硬件发展了，那它可能确实如果你单独去看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角色模型，然后可能它可以动画，它可以表演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些虚拟偶像，它其实还不能算是完全真正意义上的虚拟偶像，相当于我们还是只是缔造了一个数字娱乐角色而已。这个就像是我们以前看一些动画片，看一些这个 3D 电影里面的，比如说像战斗天使阿丽塔这样的一些角色一样，它其实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数字人的话，一定是未来它是完全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智能性包括这个 AI 和这种更高级的这种我们叫做渲染表现能力的。所以像为什么说虚幻它现在推出来这样一个 MetaHuman 的这样一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在革这些传统的制作公司的命。就是你以前那些影视公司你可以做高质量渲染的这个影视角色没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给你这样一个工具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做，
而且技术平民化了嘛，对，技术平民化了，
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让大家去更关注的不是说哎怎么去把这个人做得更真实了，而是说我们可以在一些真实的这个虚拟角色上面去表达什么东西，无论你是去带货也好，还是说你去做一个歌手也好，对吧？可能现实当中你很丑，但你声音很美，但是也许
他的网络不稳定的，说得很精彩的，经常掉线的 Pro 要你继续吧。
对吧？因为 Jade 刚才讲的可能比较偏技术吧，就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数字角色的一个资产而已，导到引擎里面。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从人文，就是从现象的角度，或者从感性的角度再来补充一下。因为无论是在社交也好，直播、电商、娱乐等等，其实数字角色人无形当中也是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投射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像洛天依啊、鹿鸣啊，然后包括北美，然后就是北美或者是日本都涌现了大批的这种数字角色人的偶像。然后他是更多的是一个人文的智能体，他现在还不是一个纯 AI 了，因为他后面其实还是给予了很多角色的人格化的设计，然后包括有专业的团队去运营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可能也是一个全新的娱乐领域吧，就是我们一直说比如这偶像 idol 他可能会爆绯闻啊，然后他会有一些负面等等，但是角色人因为他是数字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控的，而且他是一个从这种多元宇宙走出来的一种原生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化的角色。对，所以从人文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未来非常可期的，就是它绝对是对我们现有的一个社会体系，或者是现有的一个文化体系的一个映射，或者是一个全新的构建。 OK， Jade 回来了，我刚就着数字角色人的一些人文和情感上的东西补充了一下，你可以继续说你的。
好， Jade 你可以把你说完吧。
OK， 刚刚可能网不太稳，不小心掉出去了。那刚刚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未来肯定数字人嘛，它能代替我们在虚拟社会当中的方方面面，能起到很多的这样一些作用所以首先第一个革命呢肯定是数字娱乐领域，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有很多这种数字产业，无论是电影娱乐还是说这个电视包括游戏，其实都是在把一些这个数字角色 IP 化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永远科技的发展在非战争时代一定是娱乐行业一马当先，这是肯定的。然后还有就是像刚提到有零售嘛，然后还有像除了零售以外，未来比如说一些 安全领域，包括教育领域，刚刚我们一直在提的这个教育领域，我觉得也都是数字人肯定能够很好先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些地方。
OK， 我们差不多聊了一个小时了，我们前面大概讲到了整个从硬件层啊到这个 3D Metaverse 的这个 3D 渲染层这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前面聊的技术比较多啊，这个确实大家都做技术的，聊的技术比较多，然后会聊了一些应用场景啊，包括在什么地方的应用，还有使用情况，除了游戏之外的，比如说在建筑啊，在这个影视啊，或者说在这个数字，现在刚才聊到的这个数字偶像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很多话题。我们今天的这个 podcast 录音的这个环节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这个举手打开，然后欢迎大家，然后来上线和大家互动。